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19日，常年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西班牙修生，教宗指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圣座国务卿帕多林枢机在巴黎出席法国外交部一场研讨会，枢机表示，需要不断演进且有活力的政教分离。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刚果拜会总统恩格索，结束在布拉柴维尔的访问。意大利主教团常务委员会冬季会议将于1月20日至22日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元月17日在梵蒂冈克雷蒙厅接见了西班牙科尔多瓦圣比内吉大修院的修生和培育者，欲请他们成为希望的携带者。教宗在讲话中勉励未来的司铎们识别希望的三个标记，首先是方向，即走向天堂，走向与耶稣的最终相遇。这是需要勇气的旅程，要离开那些最舒适的地方。教宗将这些地方比作死胡同，若要走这旅程，就得辛苦且羞愧地倒退出来。接着教宗邀请在场的人省思沿途中出现的危险，年纪轻轻的比内吉就亲身经历过，他是来自科尔多瓦的幼小圣人，于925年因信仰被斩首，当时他年仅13岁。他在战争的痛苦和暴行中戴着希望的头盔。教宗说，只要相信耶稣会一直帮助我们，赐予你们成为希望的撒播者的力量，你们就可以做出见证，可以坚持走在上主的道路上。希望的第三个标记是休息的地方。教宗解释道，在每条道路上，我们都需要得到耶稣的支持，感受到他的临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通过圣言和圣体，耶稣是食粮，我们在路上受伤泄气时，他治愈我们，为我们打气。我们被辛劳压倒，必须停下来休息时，他接待我们。我们信赖耶稣，就不会怀疑我们必将到达所渴望的港口。教宗最后表示，在这道路上我们不能独自前行，而要携手并进，引导、保护、帮助和祝福上主托付给我们的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元月15日至16日在法国巴黎进行访问，既会见了法国政府领导人贝鲁后，枢机隔天前往外交部参加一场研讨会。 主题是1924年普雷加莱切雷蒂协议的延续与现况。与他一同出席的有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圣座驻法国大使米廖雷总主教，以及法国主教团主席德穆兰·博夫尔总主教。圣座国务卿在讲话中赞扬这份诞生于书信往来的协议维持了100年之久。该协议始于1924年元月，时任圣座大使切雷蒂与总理普恩加莱就天主教会在该国的法人地位进行的书信交流。书籍指出，由于1905年有关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律所造成的司法空白，法兰西共和国与圣座经历了20年的对立与紧张气氛。普恩加莱切雷蒂协议终于同意在尊重以主教作为圣统治代表的情况下成立教区团体，该协议在教会内获得一致的支持。接着书籍谈论了法国对于政教分离的基本观念，然后书籍引用教宗去年12月15日访问科西嘉时关于健康的政教分离的呼吁，要求发展一种不断演进且有活力的政教分离，它能适应各种环境，并促进民政当局与教会人士之间持续不停的合作。此外，帕罗林书记也提到，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在被火灾烧毁5年后重新开放。他说，圣母主教座堂因其重新获得且广受赞扬的美好光辉，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恩宠、友爱与共荣的时刻。因此，怎么能不提出这个最近的榜样来强调，在尊重政教分离下，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将巴黎的瑰宝还给法国的基本条件，而且两者相得益彰。最后，圣座国务卿以教宗的名义祝愿教会与国家之间维持清晰且有建设性的关系。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元月14日与刚果总统恩格索举行会晤后，与总理马克索和外交部长加克索进行了会谈。他在布拉柴维尔的访问随之画下句号，此行是在落实刚果共和国与圣座框架协议的混合委员会启动工作之际进行的。元月13日在刚果外交部举行的混合委员会启动工作典礼上，加拉格尔总主教称之为历史性的一天。在场的有刚果政府和教会代表，以及圣座驻刚果和加蓬大使何明哲总主教。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在讲话中概述了刚果与圣座的合作发展，并强调在双方之间关系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性。圣座与刚果将于2027年庆祝建交50周年。框架协议于2017年2月3日在布拉柴维尔签署，加拉格尔总主教称之为圣座与刚果政府积极有益与合作的漫长进程上的最高成就。落实协议的混合委员会继续推进工作和法律方面的讨论，旨在促使政府之间的关系能有助于在共同关心的各种领域进行有益的合作。加拉格尔总主教接着阐明，协议的内容为刚果天主教会的法人地位提供法律框架。同时，总主教也重申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国际原则以及共同的利益 会在未来几年内推动具体协议，诸如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在军队的灵性协助等领域的协议。总主教指出，如此的合作将会加强两国良好的双边与国际关系，目的始终是要在一个惨遭冲突和深层社会不平等打击的世界上促进和平与修和的实际进程。在圣座与刚果合作的多个领域方面，加拉格尔总主教也提到浮船。刚果今天是宗教与跨文化和睦共处的榜样，教会与国家的这个良好合作强而有力，而且在欧洲政教分离的启发下，加拉格尔总主教认为应当对有建设性且包容性的政教分离原则进行反思，也就是国家政教分离的结构性调整，促使宗教的正向贡献在公共领域正确地发挥出来，由此衍生的益处惠及所有的人。谈到与刚果时事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加拉格尔总主教引用了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的呼吁，请众人扩大我们的视野，好能一起保护共同的家园。总主教最后表示，圣座愿意继续通过主教团的工作做出贡献，促进社会各方的和谐发展与团结互助。意大利主教团常务委员会冬季会议将于1月20日至22日在主教团所在地举行。在会议的第一天，即下周一下午4点，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将介绍会议的内容，重点是关于3月31日至4月3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届同道协行大会，以及选择5月份主教团全体大会的会议主题。随后主教们将讨论两份文件草案，一是关于社会问题与工作、正义与和平，另外一个是有关教育、学校与大学的文件。会议议程也包括2025年禧年的最新进展情况。1月22日星期三下午3点，在主教团所在地，主教团秘书长巴图里主教正在会议结束时举行记者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二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的读经和福音内容。读经一，攻读以撒忆亚先知书62章1到5节。我为了西庸绝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绝不休息，直到他的正义出现有如光辉，他的救恩点燃有如火炬。万民都要看见你的正义，列王都要目睹你的荣耀， 人们要给你起一个新的名字，是上主亲口所指定的。你将是上主手中的荣冠，是你天主掌上的冠冕。你不再叫做被遗弃的，你的地区也不再成为荒凉的，因为你要成为我可爱的，你的领域要成为已婚的，因为上主喜爱你，你的领域将要嫁给他。青年怎样娶处女，你的建筑者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爱新娘，你的天主也要照样喜爱你。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12章4到12节。弟兄们，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务虽有区别，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工作的效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人身上所推动的。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这是人从圣神领受了智慧的言语，那人却从同一圣神领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从同一圣神接受了信心，也有人从同一圣神领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方言，也有的能解释方言。可是这一切都是由这唯一的同一的圣神所做的，他随心所欲把他的恩赐分给每一个人。攻读圣若望福音2章1到12节。那时候在加里勒亚加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向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6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2-3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席。他们便送去了。司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来，向他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勒亚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他了。这事以后，他和母亲、弟兄以及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里住了几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久前我们庆祝的圣诞节是纪念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伟大奥迹。天主竟如此爱了微不足道的人类，在地球这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上降生。这不可思议的事件，只因为天主本身就是爱。爱是渴望与被爱者接近、结合，所以天主成了厄玛努尔，就是与人同在。而厄玛努尔的最终目的是神与人的婚宴，天人合一。在犹太人的旧约信仰里，天主与选民的关系已是爱人的关系。在新约里，这爱人的关系更发展到巅峰。基督为使人得永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能为被爱者牺牲自己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今天福音的故事是一个很温馨、很有人情味的故事。它指出，由主耶稣和圣母参礼的婚姻，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盛世。但这故事有更深层的意义，标志了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合作与神圣的婚姻。旧约常把以色列民看作是天主的新娘，婚宴则是墨西亚在末世光荣再来时幸福结合的象征。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我们读到以撒伊亚先知对天主与选民关系的描述，就如新郎怎样喜爱新娘，你的天主也要照样喜爱你。保禄宗徒就把教会这新的选民当作基督的敬佩。圣使若望在今天福音的着眼点也是针对教会的。在迦纳婚宴的故事里，圣母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教父们常说圣母是教会的完美象征，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也强调圣母是教会的典型，是所有基督徒的模范，是圣母促使主耶稣的时刻的到来。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称呼他的母亲为女人，女人这字眼的意义深长。我们都知道天主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厄娃为众生之母，而圣母作为新的厄娃是新的众生之母。主耶稣在迦纳婚宴称圣母为女人，与他在十字架上称圣母为女人的意义遥相呼应，显示出圣母这教会的典型实际参与了耶稣传教生活的开始，到传教生涯的最后行动十字架的完全付出。主耶稣这新亚当在圣母的陪伴中，在十字架上这爱的巅峰时刻，借着被刺穿的肋旁流出的血和水，产生了敬佩教会。水象征教会的圣喜圣事，血象征给予教会生命的圣体圣事。迦纳婚宴变水为酒也是圣体圣事的标记。就如主耶稣把旧约取洁用的缸所盛的淡水转变为香醇上好的浓酒，主耶稣也把旧约的以色列转为新约的教会，把未能畅快人心的淡酒犹太宗教转变为香醇美好的基督宗教。主耶稣在新约中给人类带来的恩宠和福乐，远远超过旧约赐予以色列选民的。在人类历史后期才出现的基督宗教是我们享用的好酒，但我们教会成员不单要享用基督信仰这好酒，也要与主耶稣共同合作。就如今天福音故事里，主耶稣虽然用自己的神力创造了奇迹，却让别人 来合作参与。没有圣母的请求，就没有耶稣的奇迹，但溥仪、总管等也是少不了的合作者。在教会里也一样，每个成员都要与基督合作，都要做事。这就是读经二里圣保禄所强调的，神恩虽有区别，职务虽有区别，工作效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人身上所推动的，同一个圣神的力量，都是为了众人和教会的好处。所以不要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要常常问我能为教会做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喜欢批评教会，有的说教会没有适时给他帮助，有的说教会对社会没有发挥影响力，有的说教会失去了他过去的圣德。这些批评可能是对的，但作为教会的一分子，我们确实有权批评教会。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批评时，我们在批评谁？可以说，我们是在批评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教会中的一份子，教会的成败、得失、圣德与罪过，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投入与付出。当我们看到在教会中的缺失和罪过时，这是天主在我们内心对我们自己的照教，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活出福音的照教、福音的价值、耶稣的生活。每一位基督徒就是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让我们更加发挥天主已经赐给我们的神恩能力，效法圣母，时时留意别人的需要和困难，并慷慨伸出援手，以他人之忧为己忧，以他人之乐为己乐。如此，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发展兴旺，天主的神国一定会扩展，除此之外是别无他途的。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